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阮一心。感谢主让我在晨曦讲座的良苑讲台跟大家分享神的道。近年在内地不同的城市，好像厦门、北京、重庆、兰州、杭州等等，都有举办大型的马拉松比赛。刚刚在11月初的上海马拉松就有35000人参加，非常热闹。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要报名参加马拉松比赛呢？有长跑专家指出，越来越多平日没有定期运动的市民参赛，担心他们没有充足的练习，会增加受伤的风险。就算是参加10公里赛或半程马拉松，就是 21.1 公里的选手，至少要在比赛前3个月开始训练。如果要参加全程的，就是 42.2 公里的，更应该至少提早半年甚至8个月练习。而练习的时候要小心注意很多事情。如果你已经报名参加马拉松，你有没有开始练习呢？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练习，很容易会受伤，或者是会半途退出。基督徒的信仰历程好像跑马拉松一样，是要不断操练我们的信心，才能跑完主所交托的路程。我今日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新信马拉松，讲到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1章32到12章2节。希伯来书11章32到12章2节，希伯来书的第11章一开始就讲信心。11章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于是作者就列出一份很长的榜样清单，我喜欢称第11章为信心英雄榜。从3到31节一一细数古人旧约圣经的人物在信心上的美好的证据，由创世纪的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一直讲到出埃及记的摩西的父母摩西、约书亚记的以色列人妓女拉合的信心事迹。来到32到40节，就是这张榜样清单的高潮，让我们效法这些信心英雄，一起完成神为我们定下的信心马拉松。以下请大家打开希伯来书11章32到12章2节，我们请听圣经的话。
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章32节到12章2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 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就是十一章三十二到三十八节，这里讲到信心英雄的事迹。作者知道时间不容许他继续详细讲述旧约信心英雄的事迹，所以他就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如果大家对四世纪有印象，就知道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都是当时治理以色列人的士师，可以说是民族英雄。基甸的信心在于他遵守神的指示，将原来三万两千人的跟随者减到300人，并以号角和内藏火把作为兵器，使米甸人全军覆没。巴拉领导以色列人迎接迦南王的将军，当时他们有铁车900辆，还有跟随他的全军，结果大获全胜。大力士参孙清楚知道并承认他的能力和胜利是来自神的，他单人匹马在非利士人中施行破坏和杀戮。耶弗他深信那曾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入旷野的神一定会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的争执中主持公道。大家对大卫王应该比较熟悉，大卫年轻的时候已经对神有信心，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击杀巨人歌利亚。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也是第一位先知，他的信心表现在米斯巴祷告，使以色列人战胜非利士人。众先知的事包括以利亚和以利沙、阿摩斯和何西亚、以赛亚和耶利米、但以理和其他先知，如果作者逐一详细讲说，恐怕时间就不够了。所以作者在33到38节以不点名的方式列举了一连串的信心行为来表明古人的信心。11章33到34节讲及信心英雄因着信而战胜敌人，制服了敌国，就是说打败了敌国，行了公义，是指士师和君王在统治中秉行公义，他们得了应许，是指以上的人都经历了神的帮助和供应。参孙和大卫都曾打死狮子，堵了狮子的口，指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但以理，因为信靠他的神。灭了烈火的猛士记录在但以理书三章，当时尼布贾尼撒王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倍七倍，但那火并没有烧伤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因为他们深信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脱了刀剑的锋刃，使很多人逃脱了刀剑的杀戮。大卫避过扫罗的逼害，以利亚、以利沙和耶利米都逃脱了敌人的杀害。软弱变为刚强，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参孙，当他被非利士人捉了挖去了他的眼睛，要他在宴会中表演的时候，参孙在极度的软弱中向神呼求力量，神应允他，他就尽力屈身，使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人还多。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就是指基甸、巴拉、耶弗他、大卫，他们因着信从神而得到作战的能力和胜利，因为胜败不在乎他们自己，乃在乎神。 十一章三十五节说，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是来自旧约的典故。以利亚的信心使外邦寡妇已经病逝的儿子复活，以利沙的信心使数念妇人的孩子死里复生。虽然有些人的信心可以使死人得到肉身的复活，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35节到38节也举了另一种信心的事例，信心使这些人在逼迫和凌辱中，甚至在死亡面前仍然屹立不倒。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这些人为了坚持信仰，宁愿忍受严刑被拷打，也不背弃信仰苟且得释放，因为他们要得更美的复活。更美的复活是与妇人的儿子复活相比，复活的孩子最终还是会死的，但是为信仰而牺牲的殉道者的复活是得永生，所以是更美的复活。之后作者在36到38节一连串的举例说为信仰付代价的例子，又有人忍受弃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忍受弃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的人包括先知米盖亚和耶利米等，旧约的祭司的儿子撒加利亚和新约的执事司提反都是被石头打死的。圣经没有记载被锯锯死的事件，但是犹太传统认为先知以赛亚是在马拿西王的命令下被木锯锯成两截。受试探是指受种种酷刑所试炼，有些先知也被刀杀，如王后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约亚敬王杀先知乌利亚等。以上三项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被刀杀是谈到受死的方法，之后的四项描写一些信心英雄所受的穷乏、艰苦、颠沛流离的生活。旧约很多先知都穿兽毛衣服，所以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是指先知居无定所，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阙漂流不定。希伯来书作者称这些信心英雄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里的世界是指与神为敌的世人所组成的世界，世界拒绝这些信心英雄，等于宣判自己不配有这些为了永恒长享而活的人。在神的眼中，这些因为信神而被世界排斥的人是世界所不配有的，神已为他们预备了在天上真正永恒的家乡。我们来看第二段，就是11章39到40节，这里总结这些信心英雄的奖赏，总结了这个榜样清单，讲到这些信心英雄得到的奖赏。39节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神亲自为他们的信心做见证，他们借着活出对看不见的神的信心，这些信心英雄已为当代读者和后世的信徒树立了美好的榜样。这一份一气呵成的清单表明了信心是神的子民唯一的正确道路，信心英雄显示了一种坚定不移的决心，即使人未得着所应许的也忠心的过活。他们仍然未得到应许的，就是弥赛亚的来临和他要成就的救赎，使人可以得到永恒的基业。四十节说，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神的旨意和计划是要旧约信徒和新约信徒一起成为完全。旧约信徒到死的时候还没有看见应许的实现，唯有凭着信心等候那更美的事，就是基督所立的新约，叫他们与新约信徒一样得到完全的救赎。在不同国家历世历代都有坚定信靠神的基督徒，为着信仰忍受各样的苦楚，甚至牺牲他们的生命。 但我们回顾中国的历史，何尝不是有很多全教士和众国信徒为了持守信仰而牺牲了宝贵的性命。大家读过中国历史，都对1900年发生的义和团之乱有印象。当时的慈禧太后误信了义和团的权术和武功可以打败洋鬼子，保卫国家。清朝就支持义和团公开焚烧教堂，杀害中国信徒和外国的宣教士，破坏外国人的财产等等。大家知不知道有多少外籍全教士和家属在义和团之乱被杀呢？是189人。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受害者是刚刚出生十天的全教士的一个女儿。当我很仔细的看一张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殉道的宣教士名录的时候，一方面觉得很惭愧，当年的义和团竟然如此的残忍，杀害了这么多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医疗、教育、传福音各方面对中国有贡献的全教士，甚至手无寸铁的婴孩、小孩也不放过，要杀死传教士的全家。另一方面，这张名单也见证了神的大爱，这些来自英国、美国、瑞典、纽西兰、加拿大、澳洲的全教士，在1900年已进入浙江、上海、河北、北京、山东，甚至到内陆的山西、甘肃、内蒙古传福音和参与社会服务。这些传教士虽然死了，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但他们的信心很坚定。其中来自英国只有30岁的一位师母，她的遗言是：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的遗憾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另外一位瑞典的林牧师和太太，还有一个3岁的大女儿和17天的小女儿，他们一家人一起在内蒙古殉道。林牧师的遗言是：我们是为主和中国而活，也为主和中国而死。我认为这些为主殉道的189名全教士和无数中国和其他国家为信仰而牺牲的信徒的名字都应该写在信心英雄榜上。他们因着信已经跑进了当跑的路，守住了所信的道，现在有公义的冠冕为他们存留，他们已回到了神所预备的天上更美的家乡。弟兄姊妹，如果你以为只有圣经人物和伟大的宣教士才能上信心英雄榜，我们不是英雄，只是平凡又软弱的信徒，怎能活出非凡的信心生活呢？如果你这样想，你就枉费了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一个这样长的榜样清单的心机了。他为我们世俗历代信徒的英雄事迹提供大量的证据，就是表明人如果要被神掌管，而且有目的的为神而活，就必须凭着信心。希伯来书11:6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种信心生活对神的子民来说是正常的，信心的生活是唯一讨神喜悦的生活。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要号召正在挣扎有时候跌倒的基督徒勇敢的凭信心过活，他号召我们带着我们的缺点和忧虑采取信心的行动。作者号召我们不要顺从世界，在神给我们的时代和独特的历史舞台上活出信心的生活，跑完我们当跑的路。无论我们要跑的马拉松是42公里、21公里、10公里或更短的路程，最终可以到达终点，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天上的家乡。最后我们来看第三段，希伯来书12:1-2，这里谈到信心的至高榜样耶稣基督。 希伯来书的作者知道我们的软弱和小信，所以来到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信心的至高榜样，以赛跑的意象鼓励信徒要在委身基督的马拉松中坚忍到底。12章1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回着我们。十章列举了众多信心英雄和历世历代忠心的信徒，就是神的见证人，见证了神的信息和信心的功效。他们身为榜样，在后世信徒面前为神做见证，为我们现今挣扎的信徒群体打气，使我们继续委身基督。我们要怎么样跑呢？作者提醒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运动员参加比赛的时候会怎么样跑呢？会不会背着一个大背包，拿着重担，穿很多件衣服跑呢？当然不会了。跑步的时候当然要穿最轻便的衣服，放下各样的重担，用尽全力的去跑。作者也提醒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容易缠累可以解释为容易使人分心，容易把人诱入陷阱，容易缠住、妨碍、绑住我们的罪。做运动员一定要很有纪律，除了每天要刻苦的练习，还要节制饮食和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还要远离毒品和禁药。弟兄姊妹，我们要反省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呢？使我们偏离信心的道路呢？脱去就是要付代价，很用力的才能把缠累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不要低估小小的罪对自己和群体的破坏力。如果我们做错了事，不愿意承认，这些罪就会在我们身上蔓延，以致我们不能自拔，甚至绊倒别人。希伯来书提醒我们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要以坚定的信心持续的努力跑完神给我们的路程，忠心的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在这信心马拉松上并不孤单，有历世历代的信徒留下了加美的脚踪，让我们可以跟随。身边也有很多基督徒战友一起跑这条信心的道路。最重要是有耶稣基督做我们完美的榜样，我们可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要专一注视这位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耶稣是信心路上的先锋，他走在他的子民前头，做我们的榜样，为我们示范了什么叫做对神的信心。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基督在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上所显出的坚忍，成为我们至高的榜样。他走完了他的信心道路，成为了信心的完成者。耶稣的目光超越即时的痛苦处境，看到摆在前面的喜乐，鼓励我们的目光要超越现在的困难，注视神所应许的赏赐。弟兄姊妹，今年2014年是良友电台广播65周年。65年并不是短的日子，我们是1949年7月29日开始向中国广播。感谢主，65年来兴起了很多信心英雄，又最开始的宣教士到历代的前辈，使用良友电台传扬福音，带领了无数的中国人相信主，生命得着改变。良友电台的节目是以布道、栽培、训练三方面为重，我们用不同的中波、短波频道，还有网上广播，还有卫星平台，每天向中国广播福音。我们良友圣经学院32年来训练中国的传道人和义工，牧养和教导超过13000多位学员，为中国教会训练一代又一代的传道人。几年前在香港离世的戴绍曾牧师也是我们的前辈。 我在挚爱的戴绍正牧师纪念特刊里面看到一篇很发人深省的文章，是戴牧师在1971年所发表的，文章的题目叫《中国人，你在哪里》。戴牧师早在1971年已经很有先见地说，这是一个中国人的时代，也是百多年成长的中国教会自立的时代。我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毫无突出之处，但是有一样任何人也没有的，而神赋予我的，他在中国教会具有十分的影响力，那就是戴德生曾孙的头衔。就因这身份，我获得了普遍中国基督徒的欢迎。戴牧师说，我的心渴望见中国教会成长，渴望中华福音神学院有中国院长。今天我自成为华神院长，是神用我做过过渡的桥梁，真正的主人是中国人。拆会的错误，宣教士的缺陷，正待中国人自己来纠正，来弥补。伏案深思，不禁又要问，中国人你在哪里？以上是戴绍正牧师在1971年所写的文章。戴德生的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自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戴家世代侍奉的终极目标不是中国，而是基督。其实信心是不会遗传的，不是因为他们是戴德生的后人，他们就会自动信主、委身基督，甚至爱中国人。信心是可以传递的，就好像接力赛和传递圣火一样，是一个接一个才能完成的。如果从戴德生1853年开始到中国算起，戴家已经侍奉中国人超过150多年。戴家是切切实实的把这句经文，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世代侍奉耶和华，刻在心板上，言传身教，才有戴家人一代又一代的生命的传承。戴绍正牧师在1971年已经问，中国人你在哪里？现在是中国崛起的时候，也是中国教会自立的时代。在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甚至北美洲的神学院，我们已经有中国人的院长。但是中国人还有13亿多还没信主，中国还有千千万万的信徒等待牧养。发出呼召的主问，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戴绍正牧师问，中国人你在哪里？弟兄姊妹，你会不会回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戴德生的神、戴绍正的神，今天同样是你我的神。愿感动戴德生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定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以信心走完神为我们定下的马拉松，最终得到那不能朽坏的冠冕和天上永恒的家乡。
你当接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神无